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方兴你好。
四旬期也到了，那我在这里先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时期呢，能够把自己真正的放下，然后呢想想在过去的这一年里，我的生活、我的信德、我的爱德，顺便给自己打一个分数，然后呢在复活节的那一天，看看我们能不能再一次的出发，为自己的生活打下更好的基础。我今天要讲的故事呢，是上海的德蕾莎她谈到的一个张泽神父的故事。德蕾莎说，认识张神父是天主的安排。在十多年前，他透过友人的介绍，第一次看到张神父，他根本身体非常的虚弱，他是躺在担架上的。尽管和他们谈话的时候，他把身后垫一个高高的枕头，但是没一会儿呢，这个神父呢，他就没有办法坚持了，然后又躺回担架上了。当时脑海里只觉得这个神父可能不会活太久了。但是97年之后，德蕾莎跟张神父有更多的接触，也有更多的了解。在交往当中了解了张泽神父他坎坷的身世。从52年开始，其实张泽神父呢就一直卧床不起。生命的火焰每每走到快熄灭的时候又被点燃。也因为张泽神父的状况，让他逃离了很多很凶险的环境。张泽神父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用牛鬼蛇神的身份来保全自己。改革之后，教会复苏了，神学院迫切的需要教师的人才。70多岁的张神父呢，躺在担架上40多年了，但是神学院还是请他讲课，甚至呢，张神父还躺在担架上跟同学一起去郊游。张神父早年就读于辅仁大学历史系，他的记忆非常好，各类的世界之最，张神父如数家珍。他爱好天文、地理、历史、自然，甚至呢，谈到字画，他都能够追本溯源。只可惜后生晚辈往往没有办法跟他搭上腔。这时候啊，张神父会很神气的说：“看看，你们都不知道了吧？”然后呢，就开心的笑，就像个孩子一样。张神父一直躺在床上看书、写作。他也在担架上讲课，谁也没有想到在97年之后，虽然他快80岁了，居然坐起来，而且能下床，还能走路了，身体能够自由的活动，真是神奇的不得了。神父非常爱大自然，在他眼里，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和谐而美好的。这种感情在他的文章当中经常出现。因为病困在床，所以他不能够投身到大自然。 他在自己的屋里会摆一些野花野草。日子久了，草也枯了，花也谢了，他都舍不得丢。有一次，神学院为了卫生，所以拔野草。神父挺身而出，就为了要保护他门前的一中的小草。神父非常欣慰的是，他很大力的为小草争取到生存权。有一次呢，他们去看神父，结果门虚掩着，屋内也没人。喊一声，有人应答。他们沿着声音去找，神父在屋后荒院里面晒太阳，看着满院的杂草，神父心满意足地说：“哎，这就是我的后花园哦。”因为爱好自然，他觉得自然太美好了，所以即使是荒草杂枝，在神父的眼里都是独一无二的后花园。从此以后，神父的门上会多一张纸牌，上面写着在后花园。身体好转之后，张哲神父能够自由的活动，他就把他的后花园盖得更漂亮了。不知道神父在哪找了一个杏树苗，他还挖了一块野菜地，这样子呢，他把很多的菜呢都自己种自己吃。不到一年的光景啊，那个原来是光杆的杏树呢，就结了十来个果子。德丽莎去找他的时候呢，神父还很得意地说：“来，我请你吃水果。”德丽莎对神父的了解越多，他对神父的敬爱也就更多。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神父都会涉及。其实神父在他的书里面经常带领大家踏遍高山流水。读者一定想，神父真是阅历丰富。其实神父是足不出户，最远他到过天津跟北京。他写很多海底世界，多彩多姿。德丽莎想，神父一定会游泳吧。其实神父连海边都没去过。有一段时间带神父去看大海成了教友的心愿。有一年的冬天，神父和他的两个教堂的姐妹看见冬日暖阳万里晴空，所以呢便带神父出去跑跑。好不容易说动了神父，神父到上海去了，还到电视塔去登高望远。神父还特别尝了意大利的面条。神父说，上一次他吃意大利面是60年前了。那一天大家玩得好晚，晚上9点钟才送神父回去。80多岁的老人非常的开心，问他累不累，他一点都说不累。但是想一想，张哲神父清贫的一生当中，这样轻松的日子其实是屈指可数的。人生80年，张哲神父有40多年都是困卧在床。在常人想起来，这是无法想象的煎熬，但是神父的清贫是一目了然。十来平方的屋里，一床床铺，一张桌子，一个书橱，一对旧沙发，一条凳子堆书，床边呢有个小暖炉取暖，饿了有个小电锅蒸饭，唯一的一件奢侈品就是一个微波炉了。说起微波炉的来历，其实让德丽莎非常的感动，因为他们在神学院工作的时候，天气正热，他们吃鱼决定给神父送去一条。2天之后，德丽莎和先生们吃完饭，到神父的屋里去坐，看到神父正在用午餐，小电炉烧了半杯的水， 当汤喝，碗里有一块小馒头，还有一个鱼尾。德瑞莎一眼就认出那是三天前的鱼，都已经酸了。德瑞莎他们告诉神父说要倒掉的，神父说不打紧，还能吃一顿。看着剩下的丁点鱼，看着黑压压的苍蝇，一时间德瑞莎的眼泪都掉下来了。他不知道这样的生活其实对神父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老人，他们流着眼泪为他买的微波炉。一个慈爱安详的老人，一个喜乐永自心全的老人，一个怀着童真的老人，更是一个历尽岁月风霜的老人，但是他的生命越老越发光。一个定义，一幅画面，彰显出神父的风貌。张哲神父的一生，一夜精彩。神父爱神父故事当中，我最感动的是神父望着那个杂花野草啊，
嗯，
然后就说哎，我在后花园。在我们看起来一个杂花野草怎么会是一片花园啊？
是，
你有没有后花园？
有
也是杂花野草吗？
不是，我的后花园是我去骑单车的时候。
哦，那就是一片大自然了。
对，
哦，感觉上啊，神父老了很可怜。你老了会不会很可怜啊？因为这样张哲神父好像老的时候都没有人照顾嘛，啊，那只有德瑞莎他们会去看他。那其实可能张哲神父他可能不是没有人照顾，可能要养他的安养中心很多，就是看他愿不愿意啊。不过感觉上好像老神父的境遇啊，让人有几分想落下泪来，是不是也想请神父谈一下，我们一般教会当神父年长了以后，怎么样去安排这些神父呢？
嗯哼，好，一般就是一个神父，他在堂区工作，到了75岁啊，就要退休了。当他退休之后呢，教区会为他安排一个退休的地方。
嗯，
啊，比方说在我们这边啊，有几个地方，一个是在阳明山呢，啊，一个是在新店这个地方，所以啊，我们有特别为神父安排他们住的地方，有专人在照料，也有请看护，就是那些好像已经
身体
行动不便的，那还有一个护士啊，去照顾他们。然后我想这些方面，我想每个地区的主教都会想到这些问题哈，为这些退休神父安排这些地方，使他们有这些地方能够安养天年。
嗯哼，所以基本上教会已经做到老有所终了啊，
是，
就不至于让他们感觉很可怜的样子。
嗯哼，
那么我们看到张哲神父啊，他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清贫。那当然我们在上个礼拜有提到征服八端里面第一句就讲神贫的人是有
福
的，天国是他们的。那神父也告诉我们说，神贫并不是指物质上的欠缺啊，而是在精神上你是不是有足够的丰富。但是我常看到这个过度的清贫哦，会不会有跟不上时代的困扰？因为 在福传的工作上啊，年轻的孩子越来越多啊，
嗯哼，
那他们不一定明了什么叫做亲情，
嗯，
他会觉得，哎，奇怪，这些老神父怎么这么固执啊？
嗯，
那如何让这些年轻的教友认识神平的真意呢？
嗯哼。其实我要说就是可能这些老神父们因为他们过去的生长的背景和，哦，他们的环境，所以他们表达出来对物质的东西就是非常的节俭的，特别是过去的那个时代是物质非常的贫乏缺乏，其实你有钱买不到，哦，跟我们现在目前的整个社会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哦，那可能我想是他们的一个生活习惯。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个物质生活非常的丰富啊，但是一般人的心灵是非常的怎么样，
贫穷
对,
对，
因为他们想要得到爱没有爱，
嗯，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教会内我们在生活中要去推动的，同时要进入到每一个人每一个教的家庭中把耶稣的爱真正的去表达出来，啊，去生活出来，那这样子他们才能够真正意会到真正的富有，真正的这个所谓的需求是在我们心灵上，在我们实际生活中人跟人的那种，哦，非常和睦，哦，非常好的那种生活的互动，我想他们会从这方面再继续到，神平的意义，那这样子他们也才能够真正了解到为什么天国是属于这些神平的，
嗯，所以对神平的人来说他不是自己本身是不是富有，事实上他的财富可能只是他爱人或者是侍奉天主的工具，
嗯，
那并不是他真正的依靠，
嗯，
他真正的依靠应该是天主的爱，
对，
所以这样子的神平事实上是在比较符合现在我们一般年轻人可能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方式，
是的，是，嗯，
那我也想问一下，刚刚神父也提到就是说现在的人在这种精神生活上很贫乏，那我们怎么样去让年轻人呢，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丰富的精神生活？
嗯哼，首先就是家庭中啊，父母的一个带领，也就是说父母在家庭中怎么样的关心关爱自己的孩子，那在他们的生活的平常就有多加的关心跟注意，那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怎么样的帮助他们，给他们引导。那这样子的话使他们觉得，诶，这个爸爸妈妈对我真的是非常的爱哈，当我有什么困难我就可以直接找他们，所以他们自然会对这个家庭有很深的依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培养出来的孩子他也从真正的懂得爱是什么，他对人的那种态度表达出来才会是一个非常贴切的，也就是说非常温暖哈，或是非常包容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也要教导孩子在他们的生活中有这个祈祷的习惯，比方说我们读圣经了，因为圣经是天主的话，这个话是非常有力的而且是非常具有生命性的，如果孩子能够从这个从小的生活中就培养读经的这个习惯的时候，他也能够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能够从这个圣经当中得到一个释放跟解脱，也从这当中得到力量能够去面对他的生活，同时会看到他怎么样从这困苦的当中去成长，能够得到天主更大的那种恩赐这样子。那我看这个张泽神父啊，
嗯，
我觉得他卧病40年，我觉得是天主对他的一个很好的安排，他们受不了那样的一个折磨，很多人被了教，甚至他们被迫啊踩到他们所相信的这个十字架，所以他们的心中是更大的痛苦，就是产生怀疑等等哈，所以我觉得这个40年是天主用这种方式来安排他的生活，使他不受到那个批斗或是文革过程当中的那种痛苦的那种，
所以他是有福的。
对，我觉得一方面好像我们外表看起来他好像是很不幸的人，一直卧病在床哈，但事实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为他来讲反而是一个祝福哈，对不对？
嗯，
因为他不用接受到那个过程，甚至在那个过程当中有人劳改或者什么，还好他们被关在里面，不然他在外面也是要被批斗。
说的也是
啊，
亲爱的朋友，如果财富是成为你事主爱人的障碍，你愿意舍去它，你就是懂得爱的人。我们下礼拜再会。Thank you.